接着说，有的人可能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说你举的例子是本身没问题啊，你有眼病的人他看，就是好像有外边的东西，实际上那个东西不存在，是有这个现象，但是你不能推广到全人类啊，他这就是不懂这个逻辑，有这个现象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人的眼睛啊是有毛病的。是可能有毛病的，就是说你这个眼睛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哎，这个逻辑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人的眼睛是没有毛病的，就是我们看什么就是什么，是真的的话，那就是你不会出问题，就不会出这种现象。他为什么眼睛会出那个毛病，会看错呢？就证明我们人的眼睛是有问题的。哎，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就是圣者，说我从梦中醒来了，我看的都是真相，没有这个假象啊，那圣者那就从来不存在说我看见东西没有，哎，他就那就是真的，哎，我眼睛就是没毛病。说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有的人眼睛会出现问题啊？不要说玄疑了。你现在把你眼睛揉一下，你再看东西就成俩影了。哎，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眼睛啊，它看东西啊是有问题的。说你再讲确切一点，那就可以讲得更确切了。比如说什么呀？我们人的眼睛实际上只能看见颜色，但是这个颜色是我们自己意识的语言。是你的意识的语言的颜色，你只能看见一个你自己记忆里头显现出来的东西。你看什么呀？你看，人们都认为我看见外边的东西了，实际上你根本不可能，人的眼睛根本不可能看见外边的东西，但是人们又认为自己看见外边的东西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错误。这本身就是大错误。你看我们一般人都是整天啊，我看见这个了，我看见那个了，全是胡话。因为你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而且这个颜色是你的识升起的颜色，你升起的这个颜色外边根本就没有。好好想想这句话，你整天看见的东西就只有颜色，而且是你的心识升起来的颜色，跟别人都不一样，个人是一套。你想你看见颜色，你怎么能说你看见这个了，看见那个了，看见颜色之外的东西了？就证明都是什么呀？都是你猜的，都是你根据你看到的颜色猜的，说这儿有人，那儿有房子。从那个是春节期间那个叫看那个裙子的颜色，好多人看是这个色，好多人看是那个色，就是大家看的不一样。这个专家出来说了，说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生理颜色，就是你的这个生理机制升起的颜色，跟别人他的看到的颜色是他的身体生理机制升起的颜色，不，大家看的不是一个颜色。哎，那个普及了一下科学常识，到后来又出一个什么呢？哪个楼在前边？哎，一个照片，那个后边那个楼呢，照着有阳光比较亮，所以人们一般根据自己的经验，好像比较亮的楼是在前边的，实际上是那个亮的楼在后边的，那个阴影的楼是在前边的。哎，但是很多人看错，这又说明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人的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你只能看到颜色，然后你根据你看到的颜色去猜我看到了什么东西，所以就会猜错。然后又出一个，就是猫咪是在上楼还是在下楼，哎，一个楼梯，人们有的说上，有的说下，判断不出来。如果我们眼睛没毛病，就应该什么呀？ 看见就是事实，就永远不会错，那就是正常的眼睛，没毛病的眼睛。为什么会有的人说是上周，有的人说下周？证明人根本就看不见猫，看不见它是在上楼下楼。人们是根据这个照片的这个颜色，只能看见颜色，说不是照片我就亲眼看一个楼梯，看一个猫在那跑，你也是只能看见颜色。人们是根据你看见的这个颜色来猜你看到了什么，说那儿有一个猫正在上楼，有的人就说那儿一个猫是在下楼。实际上这个看见的东西都是什么呀，都是你根据你的经验，你的这个想法来猜出来做出来的一个判断，根本不是事实，不是你看见的，是你猜出来的，判断出来的，是你的一个猜想。所以这么基本的一个大错误我们人不知道，整天还啊，我们唯物主义啊，什么科学啊，觉得说的挺牛，呵呵，实际上出着大洋相了。就跟那个物理试验，为什么量子物理到最后打的那科学家们东倒西歪，现在是晕了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原来啊，科学家也是老百姓的这个水平，认为说我看见这个了，我看见那个了，粗啊，他就说我看见楼房了。大家都说啊，这就觉得没错啊，人都说不一定对，那他不知道啊，他都说就觉得啊，他牛，他是看见房子了。可是他一认真，这个科学讲认真，说房子是什么呀？砖组成的，砖什么呀？啊，那原子、粒子、分子什么啊？夸克，到认真认真到细，我非要找到那个真正组成物质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一认真，真相就怎么样啊，就出来了。你要说跟老百姓啊稀里糊涂的，我看见人了，我看见房子了，反正大家都错，所以大家就认为都对，哎，那还没问题。但是你要是一仔细，越来越仔细，就可能接触到，就是接近真相，真相就出来了。真相是什么呀？你只要说你客观存在什么，就肯定错。这就把那个我们凡夫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叫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物质根本否定了，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因为如果存在这个东西，试验结果就应该是确确切切的。哎，你客观存在吗？那就是不管你怎么试验，那个东西都是那个东西，都是那个表现。现在呢不是那样，哎，一会儿表现为这个，一会儿表现为那个，根本不是说客观存在一个粒子或者客观存在一个波，哎，所以把人们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个观念给彻底打碎了。然后还一个实际上对他这个更震惊的就是什么呢？你什么时候看见他是表现一个粒子的颜色，什么时候看见它表现为一个波的颜色呢？是取决于我们人的一个看法的改变。就你这想法一变，说我这回想在中间看看，好，它就给你显示出一个粒子的颜色了。哎，说这回我中间不监视了啊，好，就是取决于你人看不看，呵呵，啊。就是那个爱因斯坦说，我就不相信只因为人看了一眼世界就发生了这么剧烈的变化，你不相信有什么用啊？所以这个越老啊越容易顽固。你要是那个小孩子，你看你给他讲什么他不顽固，你就跟那个小孩子，哎，我听了之后很那个，就是对老人来说这听着很像。那小孩说什么呀？我星期一学画，我星期二学琴，我星期三呢，星期天我学佛教。哎，他就觉得这个这很正常啊，他就跟那个我学那个东西嘛，哈，学习嘛，进步嘛，就应该学佛教。但是那个你现在的一般的这个大人脑子里是什么呀？那学佛教都是有病是吧？都是迷信，都是不正常，哎。 你学佛教那是什么呀？你学点什么物理、化学，走遍天下都不怕啊。整个这个世界，它现在是这种观念，哎，所以这个越老啊，错误就成见，错误的成见越多。所以爱因斯坦是死活不承认，设计了好多，他认为你用我这个试验就能证明量子力学结论是错的，我的猜想是对的。就他设计的试验，全部结果都证明是他是错的，量子力学的结论是对的。那给爱因斯坦打的后半辈子郁闷，那是真是郁闷死了。客观事实不承认。你看啊，总结两句话，就是说科学家一认真研究的细致了，就有点接近真相了。什么真相呢？两个，一个你猜测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肯定是错的。客观存在什么？所以那个波尔就是这叫量子力学领袖波尔，他总结的就是说，你要是说那儿有什么，那是什么样子，说你问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你去猜吧，你愿怎么猜测，跟事实一点关系没有。他说我就对那个说世界本来是什么，世界真的是吗？他说你人就没这个能力，我也不感兴趣。他说："我就研究我看到的是什么，所以他能说出来一些真理，因为他承认那个科学实验，哎，承认事实，所以他就能把科学往前推动一步。现在这个量子力学的那个，我说双缝试验已经普及到高中物理，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基本原理已经应用到所有的领域。我们现在。"就是互联网的发达，什么手机，什么高科技，很多都是建筑在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研究结果上的，才建立起来的，已经应用到这种程度。但是呢，人们的思想现在还跟那个量子力学的思想怎么样啊？现在还是完全相反，好多人根本不知道。你别看那个中学生就知道双缝试验，他不知道这个双缝试验的意义。大科学家也是，他研究他那个，他也不知道这些意义。只有那些最尖端的、极个别的、认真追求真理的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人，他才会怎么样啊？感觉要了他命了，所以他要拼命的来这个否定、来反抗，因为他感觉他做科学家是为什么呀？是为了研究客观真理。这一下说没有客观的物质世界，那不是连根儿药？你研究的那是什么真理啊？连客观物质世界都没有，你去研究它什么客观规律，那不是瞎扯吗？所以真要他老命了，真是把他打晕了。像这些追求真理的人呢，才会体会到自己的那个。叫唯物主义世界观彻底被打垮了。有一个研究量子物理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就是他家里头也发生点问题，就是这关系也不好。最后他就是觉得这个他搞的这个科研太没意思了，研究了半天，以为自己研究的是真理，结果闹了半天呢，根本就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哎，你这个心一变，那个结果就变。这是什么呀？他不能接受，最后他就自杀了。他就给那个爱因斯坦们写的信说："请原谅我，实在是这个世界实在是没意思，我只能走这条路了。"哎，我前头也说过，数学危机也有数学家，他说："你那个研究物质世界，你研究不清楚有情可原，因为你观察不到。"他说："这数学世界是完全是我们。"主观，你爱定多少定多少，是吧？你愿意给它规定，你愿意几进位几进位，完全由你设计，这你可以设计得很圆满吧？结果发展的深了，发现数学本身就是成立不起来的，就是漏洞百出。研究了半天，他以为是保证是真理的东西，闹了半天根本就是儿戏，根本就成立不起来，那矛盾根本就悖论就没法解决，就觉得就好像我们一个人。 奋斗了一生，我为盖一个大楼，最后发现那个大楼是盖在沙滩上的，是盖在水面上的，那还不垮台了？哎，所以这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呢，你别看这些人自杀，这些人就爱因斯坦这么较劲儿，他最后啊一定能够比别人接近真理，接近的早。为什么呀？因为他在追求真理。现在有几个人追求真理啊？现在不追求真理的人在那就整天就是那个，有一个解释就是说，那不是说平行宇宙解释，那太可笑了，那别的就更可笑。结果就出一个解释叫闭嘴，计算诠释，哎，就是说你就别扯了，你就干你的活吧。这种人实际上就是什么呀？不问真理，光我有我工资就行了，这就叫人身牛，就是他的生活的意义啊，就跟动物是一样的。动物是什么生活意义啊？没有意义，它就跟着习气走，靠本能生活。牛就是饿了找吃的，渴了找水，哎，困了就睡，人们套起车来打一鞭子就走，哎，他根本就不就这根本不追求真理。这样的人呢、啊、这就是白活，就是人身牛，看着披的是人皮，但是呢他的生活意义跟牛完全是一样的。哎，这是那个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里头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现在就人身牛，你像那个佛陀为什么生在那个2500年前的印度，就是有很多人，人家就是在追求真理，所以他去了之后有人听，而且有人能听懂，他才会实现。你现在出来一个佛实现，那还不世界不给闹翻天了呢，还不。所以现在这种人太差劲。我们这儿就是说了一个真理，就是说有眩意的人，这个有眼病的人呢，他看会看见本来是他室内的东西，室内的升起的影像，但是他会觉得好像是外境。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人的眼睛啊有毛病，才会出现这种错误。哎，就好像说那个科学实验一般进步是什么进步啊？这一个科学的规律，结果有一天一个科学家发现有一个实验违反了这个规律，或者有一个现象违反了它。好，这就证明什么呀？证明你发现了这个规律的漏洞，哎，你就得去完善这规律，改这个规律，去符合那个新的事实。所以这个也是，你发现这个眼睛会出毛病，你就知道这个眼睛不是真实的，哎，不是看什么就是有什么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真理。哎，这只举了一个说眼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那个揉揉眼睛会看见双影，哎，你那个你看见水中的月，你根本就分不清跟那个什么天上月什么的，好多这个就是人眼睛出误解太多了。平常我们也是经常会看错东西，你为什么会看错？看错人，说走着路从后边叭一脖子上给一巴掌，一扭脸不是他，为什么呀？他就是因为他没看到人，他看不到人，他只是从这个颜色上判断这可能是谁，哎，所以他就会看错。就正所以举这一个例子，就说明一个普遍真理，什么呀？我们人的眼睛啊不可靠，是有毛病的，是可能出错的。你这个谁也得承认，既然可能出错，会出什么错呢？就是本来是你眼睛室内升起来的影像，你会感觉说像外境，哎，所以这个道理你就没法反驳，你就驳不到。所以我现在说，你现在升起来的这些就是你以为是外境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你心识的一个梦，一个显现，你怎么反驳？你就没法反驳的。好，最后一句，此中都无少分实意。哪个里头啊？就是有眼病的人看见的头发或者苍蝇蚊子，这个里头呢实际上没有一点点真实的境界， 就是你看一团头发，实际上一根头发都没有，哎，没有少分之一。那推广到这个我们说的三界唯心呢，那就是说，除了你的心，你看你以为心外有的那个一切法，咱们就说那个物质世界吧，实际上里头呢没有少分之一，就是连一点点真实存在的物质都没有，连一个粒子、一个夸克都没有。你找，你像人家霍金，霍金这就是属于比较认真的科学家，他就老老实实承认，所有的科学的那个什么叫规律，什么科学，他说那都是假说，因为你又看不到，你又看不到粒子，你只能看到颜色，根据颜色判断说可能这是一种新粒子，实际上你又看不到，哎，他就承认所有物质存在就是一个假说。哎，而且他这一句话别人很少说。他说，而且你永远得不到证实，人没这个能力。哎，所以这很符合那个康德说的，就是我们呢只能在我们的感觉、经验内生活。那个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的感觉？它叫物自体哈，就是物的自性、物的本身呐。他说，永远不可知。哎，这都是实话。所以这个人类啊，还是有聪明人，还是有，但是聪明人太少了，哎，傻子太多，所以都不用骗，自个儿就骗自个儿，无始以来自个儿就骗自个儿，好，下边这是立宗完了，立宗完了，刚才说了啊，三句话实际上是哪三句话呀？安立大乘三界为实，这是立宗。因就是那个内实生实四外境现，说为什么三界只有心呢？这不是有外境吗？他说实际上是你内心，你的眼识耳识升起来的时候呢，好像是外境显现了，实际上是在你心里的，所以还是三界唯有实。哎，这是因。然后说真的是这样吗？举喻，哎，举一个大家都承认的，就是你有眼病的人就看见那个蚊子，他觉得是在外边客观存在的，实际上没有少分实意，一点外境都没有，完全是他室内的东西，就证明我们人就有这种毛病。哎，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些话呢，都是解释三界唯识、三界唯心这个的名词解释。哎，它有四个名，它只遮外境不前心，这都是解释这个三界唯心的这个名词解释。这是立宗啊，一个三段论。下边开始提问题了。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的都很好啊。既于此意有涉难言，就是对于这个意，就是佛立的这个说三界唯心这个意，有涉难言，有这个人就提出来了责难，就是反驳。第一个送的说，若实无实境，则触实决定，相续不决定，作用不应成。简单说一下这个意思啊，因为他下边就要详细讲。如果世界上只有实，没有外境，没有真实的外境，外境是你心里升起的一个假象的话，那呢则最后仨字不应成，就不能成立四个道理。就是说如果按照你说的那个呀，有四个道理就成立不了了。第一个道理是什么呢？触决定。触实可以画一个顿号。什么叫触决定呢？他说如果是只有实没有真实外境，我们看见的这个外境啊，他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他说触是决定的。你比如说北京在哪儿，南京在哪儿，美国在哪儿，他是确定的。他说如果你说只有实没有外境的话，那就应该触不决定了。他说只有实嘛，我想在哪儿在哪儿，那就应该我想让北京在哪儿，北京在哪儿，我想让美国在哪儿就在哪儿。因为没有实境嘛，只有实嘛，你就随便想。 他说这个处决定啊就成立不了了，你看你这就错了吧啊。第二个他说时决定，他说你要是违心呢那就没有时间了是吧，你想什么时间，你想过去未来你随便想是吧。他说但是我们现在呢时间是确定的，哎，早晨中午晚上错不错乱，时间是决定的，这就证明客观存在时间，哎，你就不是没有实境，否则你这时间怎么会这么准确呢？相续不决定是什么呢？就是相续是友情的代名词，以后慢慢你这个概念都得那个建立起来。友情为什么叫相续呢？准确的讲是心相续，就是准确的讲，因为三界唯有心，哎，你的心呢，这一生转人，下一生转神仙，哎，这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心相续，所以呢，这是友情的代名词，你的心就是你嘛，所以相续是友情，相续不决定，就是说我们呢，不能决定外境。他说如果你只有时没有外境，我们就应该能决定。你看现在我决定不了，我这儿比如说我没房子，我说这儿给我来一套别墅就应该我决定，哎，那这儿就应该有，这为时无境嘛，所以他就应该相续决定，哎，我就应该能决定我看见什么。他说相实际上相续不决定，我决定不了。他说如果你说唯有时没有实境，那这个相续不决定就应该成立不了，哎，就应该是你随便想，随便就是你做什么梦完全由你决定，作用不应成。他就是说什么呢，他说你做梦的时候啊里头没有真实作用，比如说他说我晚上吃饺子，他说当时吃了早晨一醒呢，哎，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吃，我还得吃早饭。他说他没有真实作用，但他说早晨我要是吃饺子呢，我吃了就饱了，有真实作用。他说如果你说为时无时境，没饺子也没人，那这个作用呢就是不能成立了，就是我们现在真实有的，就是醒着的时候真实的这个作用啊就不能成立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梦里头呢你就可以起作用，你为时无境嘛，没有真饺子，那我就想个饺子我就应该饱，哎，你为时无境嘛。所以他说你现在我们都承认这你有饺子你才能饱，没饺子就不能饱，这个作用呢它是有作用的，要是按你说的那个这个作用呢就成立不了了，哎，那就应该是你想饱就饱，想哎就应该那样了。提了这么四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啊都是自个儿糊涂，哎，他为什么自个儿糊涂呢？不是说这人智商不高，哎，你像那个爱因斯坦那个什么霍金，你能说他智商不高吗？是什么呀？受邪见熏习时间太长了，所以就傻了。就好像那个说信了邪教的人就跑到天安门去自焚，就那个在那个饭馆里跟人家要手机号不给就把人打死啊，这就是那个你有了邪见啊这人就傻了。现在人们就有了这唯物主义邪见啊就变这么傻了，就是很傻。你比如说最后这个说作用这个他就这么傻，他说什么呀，他说我梦里吃饺子，哎，我醒了呢知道那个没作用。你废话，你现在啊，他说我醒了我吃饺子就有作用，人家说的什么呢，说梦里的人呐，他就觉得有作用，对不对啊？你梦里吃饺子的时候你也很舒服啊，你也很饱啊，怎么没作用？他说我醒了我知道没作用，你现在就是梦，你现在吃了饱了，你要是从那个梦里醒了你不是也是没作用？你在梦里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你梦里头就是有作用，你是醒了之后才知道梦里的作用是假的。你现在你觉得我有作用啊，这就是真的了， 你没醒，你醒了之后你才能知道没作用，就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哎，他混乱，自己混乱，哎，拿那个醒了的感觉去跟那个梦里的感觉去划等号去。你梦里娶媳妇儿，梦里娶媳妇儿，你也是高真高兴啊，是不是啊？哎，你醒了，你知道啊，那是假的。你现在娶媳妇儿，我也是真高兴啊。说啊，这俩人就不平等，你条前提不平等。你梦里头你是有作用，你到那个醒了才知道它没作用。你现在还在梦里还没醒，你当然你不知道它没作用了。你照见五蕴空了，你媳妇儿上哪儿去了？连你都没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邪见时间长了呀，就是自己不感觉，实际上一分析啊，都是胡搅蛮缠，你知道吗？就是头脑不清醒。哎，还是说的那个不清醒，不是怨他说这个人不认真，说他这个脑袋不好使，不是，哎，就是邪见太深。邪见深了，你弄一个邪见，你当然推出来结论就是错误的。哎，好，我们看这世亲怎么回答啊？论曰：此说何意？就是解说这个宋字什么意思呢？若离时时有色等外法，如果离了我们的心识，真实的存在物质等心外之法，色等时。生不原色等，这是反驳的人提的问题啊。这个人呢、啊，他先说你说的道理，他给你叙述一遍。他说照你说的啊，若就是如果照你说的，离了时啊，没有物质存在，色等时生不原色等，就是色等时就是。我看见颜色的时升起来的时候，不原色等，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我原到了客观存在的物质，我看见颜色的时才会升起。这是问问题的人重复讲为实的人讲的道理。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何因此时有处得生，非一切处？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时有处得生？就是我看见绿色就得看窗外树才看见绿色，非一切处，并不是说我扭着看这墙我就想升起绿色就升起绿色。哎，为什么你说这个时色等时生不原色等吗？就是你升起颜色的时不需要有客观的物质做基础，那就应该我看墙我看绿色就应该看到，那为什么我只看到那个窗外的树是绿色，而不是非一切处，就是不是说到处都是绿色呢？问的这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讲究在这先来一个简单的反驳吧。色等时生不原色等，他觉得不对，你就用梦吧，你梦里头看到多少颜色呀？那里头用着的缘，用得到看到物质你才升起那个色嘛。所以他很简单的道理，他就是不熟悉，所以他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啊。我们先把他的问题问完啊。何故此处有时时起，非一切时？就是说我为什么现在我有的时候时升起，你比如说我看到树的时候我才升起绿色的眼识，而不是一切时我想看到绿色就立刻绿色就现前了。哎，就是这意思。这就是那个我们现实生活呀，是处决定，地方是决定的，时决定，时间是确定的，哎，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就这意思。同一处时有多相续，同一处时有多相续，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呢，有好多人都 都看见这一个地方，这个时间。他就说，如果要是没有外境，只有自己的心的话，就不能好多人看见同一个地方。你一个人一个心嘛，自己升起自己的识嘛。那怎么我看这儿有桌子，别人看这儿也有桌子，好多人看都有这个桌子，都有这个房子。哎，他就觉得那必须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桌子，那好多人才会都看见那个桌子。这就叫同一处时有多相续。哎，好多人都看到的那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实际上逻辑上也是不通的。就好像如果两个人产生幻觉产生的一样，那就成客观存在了，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两个人都在那蹲着，说起来，两个人一站起来啊，都冒金星啊，那就证明什么呀？客观存在金星了，是不是啊？我们现在这个判断是不是客观存在，就是用人数判断的。你比如说你没看清，哎，说那是不是有一个鸟飞过去了？你看见没有啊？如果大家都说没看见，那这个人就我们一般常识就认为说我眼花了，我起幻觉了，是吧？哎，只要有一个人说我也看见了，好，这就成有一个鸟飞过去了。如果要是大伙反对的特别厉害，说不可能，那就又可能推翻了。但是如果三个人都看见了呢，我们就觉得这就真实了。有什么道理啊？根本就没道理。你起个幻觉，他起啊，如果大家都起幻觉，大家都起幻觉的那个事情多了，大家都起幻觉，好，那就成事实了，这逻辑根本说不通的。哎，何不决定随意时生？为什么不决定随意时生？就是说，一个人你想看什么看，想看到什么就看到什么。他说不决定随意时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不能决定随意时生。比如说我是一个识，哎，我就想看什么看什么，那就是梦。哎，他说现在呢不决定随意时生，就是不是随着我的想法，我想到哪儿到哪儿，我想来什么来什么，我想看什么看什么。哎，不决定随意时生。为什么不决定随意时生啊？他就是说这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你怎么想没用。哎，他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一二三四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下边的回答。回答是：如眩意人见发影等。一句话，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处事决定啊，什么如眩意人见发影等，就是说你现在看见的东西呢，就好像有眼病的人看见的头发、苍蝇一样，非无眩意有此时生。就说并不是说没有眼病的人会生起这些东西，你是有眼病才会生起这些东西。哎，就说没眼病的人没你这些事儿，哎，你是有眼病，这是一个总回答。就好像那个社论问那问题，说你说不存在客观物质，我怎么觉得这客观物质坚硬得很，而且永远不变，一类随转，就是老是这个样子呢？回答就是什么呀？你有病。你或者我们说你在梦中，你在梦里头，当然你认为梦里的东西都真实存在了。你说这是梦，你说这不存在，我怎么觉得它真实存在啊？你在梦里头，是不是？你在梦里头，当然你觉得真实存在了。哎，所以这是先给他说你不正常，你得治，你得。这就回答完了，回答完了，那我们得那个详细一点来啊，详细一点来，这一句话就回答完了，我们俩详细一点啊。先说第一问，说为什么这个是有处得生非一切处？其实啊，他用眩意，我们就用梦更好，我们用梦来回答啊。说有处得生非一切处，就是说 我的看见绿色为什么只能看到窗外，才有绿色，不是一切地方都有绿色呀？就是说，你做梦就是这样，你在梦里头，你梦里头也是什么呀？你也不是说我做梦里头看见绿色就全是绿色，我想看什么就来什么，它也是处时决定的。哎，你梦里头，我在这儿见到这个人了。我一扭脸见不着了，哎，我到那儿又见到那个人了。你梦里头都是初始决定的，为什么初始决定啊？因为你原来的记忆啊，就是初始决定的。你的记忆就是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哪儿就是哪儿。你这样记忆的，你生起来的梦当然是初始决定的。哎，如果你是一个会神通的人，哎，根本就不承认这些物质存在，这物质对你根本就没有障碍。那样的话，他有可能做梦也是什么呀？也是在里头神通自在，哎，就是看你留什么记忆。所以问这个问题，可以怎么回答呢？就是说，你由于前生中留了很多初始决定的照片跟录像，所以你在升起梦的时候呢，它一定是初始决定的。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误解呢？又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把醒跟梦弄混了。他为什么觉得这个就是梦里头应该不是初始决定？他是因为他醒了之后啊，他一回想那个梦太没逻辑，太乱套了，太离奇了。那就是那个他觉得那初始不决定是吧？我这刚做梦见那个，一下就到那儿去了。他觉得不合他现在的梦，他就觉得那个梦虚妄，不是初始决定。他又是搞错了，他把这个醒的感觉跟梦的感觉去对比，这是错误的。就是说，你实际上在梦中的人，他永远是觉得初始决定的，不管多奇怪。你刚梦见这儿，突一下就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忽然就到另一个情景哈。你在梦里的时候不感觉奇怪的，你不感觉说，哎，我怎么刚才那儿怎么一下到这儿来了？你没有那个想法，因为什么？因为你在记忆这些升起那个梦境的那些记忆的时候啊，都是真实的感觉，没有怀疑，所以不管到哪儿，它升起来都是真实的感觉，不管它连接多离奇，那个离奇是什么呀？是你醒了之后。跟你醒了的那个状况对比，你觉得梦里头离奇。实际上，究竟哪个是离奇啊？没有标准。你说是你现在离奇，还是你说你不会飞是离奇，还是梦里头会飞是离奇啊？你很难说。你要在神仙里头，那就是他会飞是正常的。如果他做梦说我飞不起来了，哎，我得走。他觉得，哎，这怎么这么离奇啊？是不是啊？他醒了之后，他会觉得离奇，哎，所以你这个标准呢，你不能弄这双重标准，俩标准去，哎，你醒的感觉跟梦里再去想梦里的感觉，那就不一样的。所以这儿就一个，你就说你不要犯这个逻辑错误，问题都解决了。你在做梦的时候，地方都是确定的，时间也都是确定的。你没有混乱的感觉，不是你现在想的说，我现在醒了，我想梦里头初始不决定的，你那是没用，胡说八道，哎，你在梦里不是那个感觉，所以你现在觉得初始决定，就是因为你在梦中，你要是从那个梦中醒来，你一看根本就没五蕴，我在里头还初始决定，你自己笑话你自己去吧。这是处决定，实决定也一样，哎，不用讲了。然后同时一处有多相续，是为什么呀？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就有什么呀？幻觉、幻听，那个幻视、幻听，哎，这个病人很多，我们院就有一个，我亲眼我问他，哎，他就听着有人骂他，我说在哪儿？就在楼下，就在那儿。我到那一看，一个人没有，啊，他说那个在门外骂我， 我开开门一看，什么也没有。他认真的很，你知道吗？啊，他认真的很。你说，那如果幻听的人、幻视的人到一块儿，那他们都认为，就是说，他肯定认为他听的也是真的，是不是啊？哎，都起幻觉，他不一定能成真的。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呀？都起幻觉。说怎么会我们都起一样的幻觉呢？很简单道理，就是我们原来啊熏的那个照片跟录像啊，就好多都是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看地球，我们看天，我们看树，我们看楼房，我们看了好多都是。你像现在我们看桌子，你们看我，哎，你们看我照的这照片记下来呢，大家就是一样的。那如果以后你梦里头升起这个我们讲座的景象，就有可能你梦里头升起来的他梦，他都是那个屋子，都是那个人，都是那个，是吧？因为你记忆是那些，升起来当然还是那些，所以我们有很多相同的记忆，所以我们就会升起来的梦呢，就必然有相同的部分。注意，我们相同的部分啊是少数。大量的是不同，相同的部分说少数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现量看到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说那大量的是什么呀？大量的是我们意识所有的分别活动。说这是什么色儿？我们升起来的整个梦是不同的，但是这个不同的梦里头必然有一部分什么呀？叫那个重合的部分。那个重合的部分叫物质，也就是我们色声香味触这五种限量，这是重合的部分。不重合的部分叫精神，就是我们的活动。这个精神活动远远大量于那个，你看啊，你那个色声香味触只有一刹那，只有这个就是一提供一个材料哈。你比如说颜色，这是重合的部分，然后你开始说。一认出来说这是绿色，这是白色，这已经是不重合的部分了。注意啊，说这是绿色，说大家不是都说绿色吗？你想想那裙子，是不是啊？我们说过，你有一个特殊现象就能暴露出你这个问题在哪儿来，证明什么呀？证明我们看到的颜色自己看到的是自己的，你大家都说是绿色。那实际上每个人感觉的绿色还不一样了，哎，有的人看到这个绿色就觉得特别惬意，特别舒心，特别高兴；有的人看到这绿色就觉得哎呀很倒霉，很恶心。那每个人的绿色跟绿色的感觉那差别还大了，为什么呀？跟他的心情、跟他的记忆、跟他的经验有关系。你比如说有人倒霉过这个绿色，那看到这个绿色他就不舒服，是吧？哎。这都跟你的那个记忆升起什么想法有关系，所以我们从判断这是什么声音，我们为什么会听错？啊，为什么会听错？就是因为声音不是客观存在的，是你的反应，你的经验，哎，你就可能听错。所以从这个除了五个限量那个第一刹那提供的材料之外，所有的法都是什么呀？都是不重合的。我们整天在这一说，还啊，北京在哪儿？北京在哪儿？实际上，那都是各是各的想法，哎，都是不重合的，所以大量的是不重合的，哎，所以这个我们人做梦必然有重合。为什么必然有重合？因为我们现在人道也成熟，我们在人道留下了很多相同记忆的照片跟录像，所以你升起来的时候必然有重合。你总不能，你人总是在地上的吧？是吧？你总是在这个土上的，总是在房子里的，好多相同的东西。所以呢，人有同时出现的幻觉很正常，同时做的重合的梦很正常。所以说，同一处时有多相续，一点没有奇怪的。何不决定随意是生？又是他的误解。你在梦里头随你意识决定生啊。决定随意识生啊！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飞不起来，你应该你想飞就飞起来，你为什么飞不起来？ 我就是经常白天特别累的时候啊，那个晚上难受啊，不要说飞不起来，跑都跑不动，走都特别慢，那脚抬的呀，累得不得了。所以人们就觉得啊，说醒了之后说梦里头应该这个决定随意是生，这都是胡说八道，哪有那事儿啊？是不是啊？你在梦里头也是跟你现在感觉一样，根本就不能决定随意是生，哪能随你生啊？那梦也是不由你的，那做噩梦，谁愿意做噩梦啊？是不是啊？逃都逃不掉。有的那个做噩梦吓醒了，吓醒了，哎呦，赶紧那个擦擦汗，喝点水，再睡吧，接着做，就跟那个叫什么向左是天才，向右是风的那个里头，就那个姑娘做的那梦，男朋友老拉着她去跳楼，好家伙！而且每次梦呢，都要这个比原来的梦前进一点，哎，最后跑到40层去了，然后就跳了，跳了就掉到39层了，他赶紧吓醒了啊，吓醒了不敢睡，好，结果坚持不住睡着了，睡着了好又拉着上去，又掉到38层了，不行又吓醒了，哦，最后就不敢睡了，再睡着就到地儿了，哎，最后弄成精神病了。所以这个人就是糊涂，哪能做梦里头说就是随决定随意是生啊？那都是自己醒了之后的一个妄想。所以提这问题都是逻辑混乱。好，我们往下来，下边的问题是：复有何因？诸眩异者所见法等无法等用，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你说的我这个没话说了哈，我又出问题了，说那又是为什么说这个有眼病的人看见的头发呢，没有发等用？你说我看见头发了，我拿过来我卖钱去是吧？你拿不到，哎，没有作用。梦中所得饮食，你吃东西，刀杖、毒药、衣等无饮等用。哎，你在那儿吃了。不饱，哎，刀杖杀不死人，毒药喝了也没事儿，说他梦里头为什么没有作用呢？现在大家能不能反驳这个了？梦里是有作用的，他是醒了之后才说梦里没作用。你当时在梦里头，你吃了，你没作用吗？你吃着了没吃着？吃，有的是想吃吃不着，那急得不得了，是吧？有的吃着了，哎呦，高兴得不得了，绝对是有作用的。刀杖杀不死人，刀杖那个他梦里头啊就有两种，他有的是杀死人，是吧？有的就杀不死人。我小时候做梦啊，妖魔鬼怪来了，敌人来了，拿起冲锋枪来了，那个嘴里头哒哒哒哒哒哒，人家什么事儿没有？哎，奇怪，这关键时刻这枪怎么不管用啊？这也是什么呀？不随你意识决定生，是吧？哎，梦不也不由你，那这叫什么呀？也叫作用，你知道吗？就是梦里头现在就是那个枪没作用，你就想让起作用起不了，这就是作用。哎，有的呢有作用，比如说别人打你杀你，先能把你吓醒，是吧？都是有作用的。毒药一，你穿上跟不穿上。梦里完全是有作用的，所以他这问题，他说无因等用，这问题是问错了。因为什么？他知道无用的时候是在醒了之后，说梦里无作用，这是一句废话。哎，梦里人根本不这么认为的。寻香成等无成等用，寻香我们说过，这就是那个。意音叫钱塔婆，意思是寻香，就是天上天龙八部里头的一部，就是叫乐神，天上这个负责奏音乐啊。他们呢闲着没事呢，他们在这现在这个环境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好多人经常看见，就是天上这些寻香神们呢，闲着没事儿，哎，在天上幻化一个城市在里头玩儿。 大家都知道那是神在那儿幻化游戏在那儿玩，哎，实际上没有那个成，没有那个成等用，不是真的。哎，他说熏香成没有成作用，注意后边这个于法等物其用非无，就是除于就是剩下的，除了上边说的剩下的头发等东西，它的作用不是没有呢。那就是说我现在头发，哎，我揪下来就可以卖钱，哎，余发就是不是炫逸人看见的那个头发，剩下别的头发，还有那个城墙啊，饮食啊，刀杖啊，毒药啊，这些东西它的作用不是没有呢。一句话我们现在知道了，问错了，逻辑混乱。在这个你说那个梦里的那些东西没有作用，不是梦里的感觉，是你醒了之后的感觉。如果你现在说你的头发有真实作用，如果你从这个梦里醒来了，你也知道那是假的作用，没有作用。逻辑很简单。所以这个你要是真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回答这些是很容易回答的。不过我们现在也是邪见太深啊，这个劲儿这个不好一下转过来，咱们慢慢的来转。看后边啊，若识同无色等外境，唯有那识四外境生。啊，这就是他总结，他问问题问到这儿了，然后他总结说，如果若识同无，就是如果真实情况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色等外境，没有色等外境的话，唯有内识，只有我们的心，四外境生。就是如果像照你说的那样，那个升起的外境是假的话，定处、定时、不定相续，就是那个相续你不能决定梦里升起什么的，不能决定。哎，有作用物皆不应成，就是东西能起作用，这些就都不能成立了。因为呢，你根本不承认有真实的东西嘛，所以这些不能定时定处，也不能有作用，也不能什么都不能成立了。这是提出来的问题，回答就先来一个总的回答，说非皆不成，就是不是都不能成立。下边看他的回答啊，用宋的回答。处时定如梦，身不定如鬼，同见浓合等如梦损有用。处时定如梦，简单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处时决定啊跟梦里头啊是一样的，就是梦里头就是处时决定，哎，并不是你说的那个处时不决定，梦里头都是处时决定，你误解了。身不定如鬼，就是说好多鬼见到同一样东西哈，同见浓合等，就是说你说好多人都能见到同样一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他说这鬼啊都能见到那个河恒河，人看是清水，鬼见是浓血，哎，这个在当时是常识。哎，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老师啊，好多人啊，好多故事啊，那些天目的都给他讲，那个讲的多了，哎，就好像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农村还流传很多当地的这种事情，就是发生的谁见了鬼，谁见什么事儿，这个你不用去说服他的，他你说别的他都不信，因为那就是他爸爸，他亲人都是乡亲们的事情，哎，所以像那个时候呢，像这些事情都是大家都作为常识的。就是鬼呢看那个恒河水啊都是浓血，他喝不了，他恶鬼啊前生存钱少，没有存钱，这一生吃不着东西，他看着你像那个我们人的食品啊，他看到不是食品，哎，他看到那个水不是水，他是那个不能喝的东西。所以呢他说你那个大家都见到的同一个东西你就认为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不成立，就好像鬼一样。哎，你看鬼他看恒河水都变成浓血了，哎， 那就证明说那水就是脓血吗？那我们人谁也知道，那肯定不是，你鬼才看是脓血，我们人看就是水嘛。你那肯定是你鬼的幻觉。所以这就证明了，大家都同时看见一个东西，并不能证明这个东西就客观存在。更何况大家根本就没有看到同一个东西。这个还有个最根本的那个误解了，就是大家说我们都看见这桌子了，这是个错话，实际上是我们都看见一个好像是有一个桌子在这儿的颜色，哎，并不是看见桌子了。如梦损有用，这个也很简单，就是说他说梦里的东西没真实作用，他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梦遗，就是在梦里头碰到这个姑娘了，哎。结果梦里头一折腾，哎，遗精了。他说：“你看，你说梦里头没真实作用，有真实作用吧？哎，你就跟真的一样。我说过那个故事，就是有三个兄弟，他们听说临近的一个城来了一个妓女啊，非常漂亮，所以他仨就说呀，咱们明天呢就去那个城市。由于他们这个想象，这个想象啊，永远超出。”事实，所以你看小说永远比看电影要这个体会的深刻。结果这个一夜呢，这仨人同时都做了梦，都梦到呢找到那个妓女了。然后第二天醒了之后，这仨兄弟一集合呀，在这一说，说我昨天梦到了，是什么样那个梦？这仨人在这一讨论呢，说这跟真的去有什么区别呀？我们去，这跟梦有什么区别啊？说这人生什么是真的啊？这有什么意思啊？仨人商量商量，说还是出家修行吧，咱们从这梦里醒来最重要。哎，其实这找佛修行去了。你看那个时候人家是什么呀？那个人的善根是什么呀？对这些佛法的基本要义啊，那前生都有大善根。他能去想这个道理，你现在这个人，这个叫福薄慧浅，傻透了，整天就知道争名夺利、贪污啊、杀人放火，好，造恶业，还不信连那个轮回都不信，那自己造去吧，你那噩梦，那噩梦连连的，到时候还要这个嫌什么那个就是别人污蔑他，说他造恶业了什么。那你不造业，你怎么会那个出那个噩梦呢？现在人这个福报，你看这个恶报，都是确切的那个恶因造了之后才会有的。所以你看人家那时候那个人，哎，人家一件事，人家就能去想这个道理，就能想出真理来，就能想到这个就是求真理，想到正事儿。就跟那个圆觉一样，在没有佛法的世界，人家看到这个无常世界的变化，哎，人家就能悟到一切无常，哎，应该修行，就能这个继续修行佛法。所以这个熏习种子啊，是最重要的，这是决定性的啊。我看就不开头了，是吧？下边一讲是详细解释，我们下节课再解释。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那个若离时时有色的外法，这边是什么意思啊？他是问这个色等时生，你并没有缘那个实在有的色。那他第一句为什么说若离时时有色的外法？
哦，他是在重复唯识师的说的话。
唯识师是说离时没有色等外法，
哦，我没注意，备课备得太紧张，没细看，顾不上细。这个，回头我下去我看一下吧，我没注意。他这个应该是那个重复唯识师的话，这有可能会什么丢一个字儿啊，什么都有可能。好，这个比较细心，问得好。好，我们先回向，回头下去我就把这个查一下。